就是他本身的相能够保持得住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你对这个房子，它也是有形象，有什么作用？但终究有一天，这个东西坏了，它就不这个不实的这种作用吗？没有，不能。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，它就是要实坏，这个硬实不实不能。那么什么呢？什么事情能有这种作用呢？就是佛法里面说这个真理。佛法里面说这个真理呀、它不变，它不变。它不变，所以呀、成佛的时候，就是佛和这个真理统一了，佛和这个真理统一了，这时候就是圣人。这是出过去的话，他就是和这个真理统一了，他就是圣人。但是没能究竟的统一，所以他要继续修行。现在说这个法宝，说这个法皈依法，这个法就是佛法里面说这个涅槃，涅槃就是法。这个涅槃它不实，它永久不变。所以得了涅槃的人呢，他就是永久的安宁自在。这个我们人终究有一天还要死，生也不断灭，终究是不能永久这样，还要变，它要变。这到天上，你天上也要死，鬼神也一样要死亡。说了四界万缘也要死，说了三千万也要死。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彩界的一切的众生啊，都是老是要变，老是要变化，他不安宁自在。这个圣人呢，《金刚经》中说，一切众贤圣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实变。这个无为就是法，就是有不实的。这圣人到了真，从真与真理统一了，他不坏，他永久不坏。所以这个法字啊，的定义就是一个不实，不实的。这个不实这个地方，所以他到了安，就是你刚才说的涅槃。涅槃呢，就是那个不生不灭啊。四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这个真理它不坏，永久能够保持住安宁自在，所以叫做真理。我们现在说是皈依啊，刚才说了，就是我们要到光明的那个地方去，要到那安隐的地方去。光明的安隐的地方就是这不思，就是涅槃的地方，所以称它为法宝，所以它是我们的归处啊。不但我们是以它为归处，就是佛菩萨也以它为归处。所以有的文叫诸佛所住，佛所住就是一切圣人集会的地方，都集会到那里。所以这是这个法，真的是法。这个法，这个字是有不思的意思。究竟这字什么，就是涅槃。涅槃是什么？就是一切圣人集会的地方，都是上来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个叫法。那么这样的法啊，法宝啊，我们呢是，我们原来我们不知道这件事啊，是由佛菩萨一些圣人啊开导我们，为我们讲解啊，有这么一个事啊，有个涅槃是这样的。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到那里去呢？刚才说信念行啊，就是要行。还是要修行才行，所以这个法是这个地方，或者这样说也可以，或者说法就是理啊，真理。那么我们要到真理那里去啊，不是空口说这么一句话就去了的，是你要实际上啊去修行才可以，你要实行才可以到。这个实行就像说六波罗蜜啊，说三十七道品啊，这些说法啊。我们那样修行就可以到涅槃那里去，所以这是心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修了六波罗蜜三十七道品， 怎么样修行呢？啊，这就要听佛菩萨的教导。所以佛菩萨说这些经密论嘛，这个语言的佛法，语言文字的佛法。这个语言文字，我们一般说是，这是写的是音字出性本善，照见真理，如是的文，这是字，这叫做文字。其实不，文字不止一字，你一举手，这就叫做文字，这也叫做文字。你的眼睛一动也是文字，啊，你的眉毛一动也是文字，你一笑也是文字，这是拈花，拈花也是文字，也是文字。我不是说是白纸黑字是书本上的文字，不限于那些，就是你一笑也好，你拈花也好，听鸟叫一声也好，它这里面有意，它会表达了一种意，这就叫做文字，这就叫做文字。说我不立文字，你不立文字啊，就翻圣永隔了。我们凡夫和圣人就不能沟通了。圣人教导众生，一定对众生要有一个，要有一个符号，假借一个符号去表达这个真理的。你符号可以不同，但是没有符号是不行的。你可以用不同的符号，你可以用不同的符号去表达，但是你不能没有符号的。没有符号不行，所以这个在语言文字的佛法，这叫什么佛法？就是教法。这样说呢，我们教习语言文字的佛法，我们就会明白怎么样修行。我们根据这样的修行方法去修行去，就到了真理那里去了，就是到涅槃那里去了。就涅槃这个理，这是真实的法宝。这个真正的法宝要假借教行两种法宝做方便，做桥梁啊，从这里通过去。所以说是我们皈依法，我们就是皈依这个涅槃的法宝。但是你我就是皈依涅槃，你不要有教行还不行，还不可以。所以说我们皈依法，什么叫皈依法？什么叫做法？就是教行。这叫做佛，这叫做法，三种佛法。但是这个地方来加一个解释，这个理也可以说是果。这样讲呢，教理心果。用消息语言文字的佛法，可以明白这个真理，然后依据这真理去修行，而后得果。教理心果，这就是四种佛法。或者就是教经理也可以，所以我们说是什么叫做法宝，什么叫做佛法。这个理是真实的佛法，这个教经是方便的，那么加起来就是这三种佛法。我们要皈依，我们不能单独的皈依这个理，我们要皈依这个行，也要皈依这个教。这个经律论的语言文字的法宝，在我们来说呢，还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没有这个语言文字的佛法，我们没有希望了，我们没有希望了。这是这个法啊。其实我们在讲这个圣，这个圣字啊，是印度话。印度话叫应该说是啊，僧切也。但是我们把中国人翻译简料，把这个切也两个音呢，不要了，就是一个僧。那么翻成中国话，我们翻个和合众。这个和合这两个字呢，和合就是大家很团结哈，没有冲突。没有冲突，那么就叫和合。这个众啊，现在的话就是团体啊，什么和合的团体。这个和这个字啊，你年岁到大了这一点，思想成熟了这一点，都是会知道 这个和是很难的，人是不能和，就是和是暂时，不可能人与人永久的和，不可能。但是佛啊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是用这个词，给这个团体立出这个名，用这个词做这个团体的名，叫和合众。和众呢，这个在佛法里面呢，把它分成两类，就是一个事合，一个理合。这个理合在这个圣里面来说呢，就是圣分，就是圣人的出。出家人呢，他依据佛法的修行呢，达到了圣位，他不是凡夫的，他是圣人。圣人这个时候叫做理合。这个凡夫生啊，他还没有得到清净智慧，他没有见到真理，所以他不能说他是理合，只能说到智合啊，在智上可以说。这个智合究竟是什么呢？什么叫做智合呢？就是所以我们要好啊，一定要赞叹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。他说出来一个和，要有和的一个理由，要有理由，他就是和的。那么他就说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，为什么不和？这是有个原因的。为什么和？也是有个原因的。那么根本上来说呢，人有一个地方不和，就是思想，思想是不和。但是在佛法里面说这个思想就叫做见，这个见啊，这个见呢，在这里来说就是思想。人与人呢，在思想上不容易和，不容易相合。你有你的看法，你有你的见解，我有我的见解。你要取消我的看法，我要非分你，这是不可以，这是不合。那么现在释迦牟尼佛他的大智慧呀，大慈悲呀，为人宣说这个真理，宣说佛法的这个，一切法都是因缘有的，是无我所的这个真理。在这里，你示范是迎合了、同意了啊，尽顺了佛的这个真理的人，随佛出家修行的人，他是对佛说这个真理有信心的。所以在这一方面大家怎么理，你也听释迦牟尼佛说法，我也听释迦牟尼佛说法，我也相信，你也相信，大家是同意的思想呀。所以在思想上是合的，思想上是合的。那么其次是这个戒，就是出家人呢在一起共度的规要啊，一切的制度办事的这些方法，这就归在你也走这条街，我也走这条街，大家都是情人，没有说是这条街你要走我不需要走，没什么。那么平等了之间他也就合了，如果你有特权，哦，我不走这条街，他就会不合，就不合了。我有特权，我就是愿意怎么就怎么，我不走你的规矩，有人走规矩，有人不走规矩，这就有问题。现在这个戒是大家都是平等一样的，我没有特权，那么就合了，这是第一合，这是第二合，第二个、第三个人不合的地方就是利，就是经济上的问题，就是出家人他也要有穿衣服，也要吃饭，也要住房子啊，这也是个事情嘛。这个事情在这一方面释迦牟尼佛说出了一些不公平的办法。有些公平的办法，那么这样子大家就合了啊，利合同君啊，那戒合同尊啊，见合同举，那么这个思想上也合了，这个经济上大家也是公平的，也是合了，大家都遵守同样的规则，那么也就合了。这样子的这三样如果合了的话呢，那么这样的人自然大家可以 可以在一起住啊，身和同住啊，口大家也是说除了同一个语言，也不会有冲突的。内心里面呢，也是大家也是欢喜。所以身也是和，语言上也是和，心理上也是和。那么所以这些六合，见合、戒合、力合、身语都是合的。那么这样叫做四合。这个四合实在是暂时的，在这四合的情况下，大家共同的修教这个戒定慧，修教止观，就是修行的禅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你见到真理了，你就成圣人了。成为圣人以后，就是理合。在这个理合这个时候，就是有不公平的事件，在这个圣人的大智慧的观察下，他也无动于心，无动于衷，他还是合。我们凡夫要有不公平的事情呢，心就动了。圣人呢，没这个心，你怎么样不公平，他心就动。就是他见到真理的，他心能住在那个理上面，他的事不能动上，他就合了，就合成了，就没有冲突。那么这就叫做合合众。合众啊，在小乘佛法里面说呢，这个圣僧啊，就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这都是圣人。大乘佛法嘛，就是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十地菩萨。啊，这都是圣人。像我们说的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这些大菩萨都是圣，都是圣王。他们就是都是我们所皈依的。所皈依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皈依，刚才说了，四合是凡夫僧，理合是圣僧。我们皈依是皈依凡夫僧呢，是皈依圣僧呢？这里有这个，还有这么一个问题。应该说是皈依圣僧，皈依圣僧，皈依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啊，皈依的一切的大菩萨圣，皈依一切圣为圆角，一切先圣得道先生圣，这些圣僧是我们的皈依处。所以我们的皈依处啊，这样说就凡夫僧就不是了。啊，可以说凡夫僧啊，不是我们的皈依处了，我们可以这么说吧。这件事呢，这个地方说，可以分两部分说哈。第一部分呢，就是有的出家，有的这个在家居士啊，他也皈依三宝多少年了，过了多少年以后，他忽然间说出一句话来。他说我皈依佛，我皈依法，我不皈依僧了，会说出这么一句话来。会说这句话，我那个我就在想呢，你这个意思啊，你不能够，你可能有两个问题。一个你自己不能去读理经论，去了解佛法，所以不知道这个皈依这个地方，这皈依僧这个地方你还不知道。我一说佛观音菩萨也都是僧，你不皈依啊。这就有这个问题，一个是你自己不看经，不看经论，不读书，不读佛法的书，所以你会说出这句话来。第二呢，你也不欢喜听经，要听经你可能会想到这个问题，你听到了，你心里也不会说出这句话来。我怎么可以说我皈依佛皈依法，我不皈依僧啊？你怎么能说这句话就不对嘛？这是一个意见。第二个意思啊，说我们不，我是皈依圣僧啊，我不皈依凡夫僧，这句话也还有点问题，还有点问题。我也在想，我在想，是佛法传到中国来，或者说呢，印度佛教也在那块，这个佛法在世界上的流行的情况。这个重要的地方，我认为都有佛菩萨的啊，或者我们还用这个加持两个字，都有佛菩萨的力量在里面。但是从表面上看的话， 除了正法时代啊，还有大阿罗汉，还有这些大菩萨的啊，在世间弘扬佛法。到了相法时代、末法时代，我们这个情形就不多见了，还是凡夫人在那活动，凡夫人在那里弘扬佛法，在住持佛教的。在一个地方，不要说是出家人，有可能居士也会，这个地方会念这个信佛的居士，到一个地方没有佛法，他也可能供上一个佛堂，在那里呀讲经呢，去弘扬佛法。那么这个居士也能，当然有的出家人也能，那么就是这个凡夫也能有弘扬佛法、住持佛教的力量，当然是不能和圣人比的。这样是有些人能够接触佛教，就是与凡夫圣有关系。还是有关系。那么说是我皈依佛，皈依法，我不皈依僧，这句话还不能完全那么说的，还不能那么说的。并且另外也有一种情形啊，说是啊这个出家人怎么怎么的，那个出家人怎么怎么的。但是也有一种情形呢，就是这个出家人不错，但他死掉了，死掉他没有升到佛国。他又来到人间了，作为一个大居，他信佛出家呢，他第二生来到一座人的时候啊，他没出家，没出家就是作为一个居士，他也欢喜佛法。那么这样子说呢，这个居士就说我皈依佛，皈依法，我不皈依僧，我或者怎么怎么样去听听。所以这个呀，如果是全面的来说呢，就是再下去也可能是天生的出家人，也可能是这样子，也可能是这么回事。所以这个事儿啊，我们严格的说呢，皈依僧是皈依圣僧，但是与凡圣有关系，我们可以这样说哈。皈依两个字，我是第一段就说的，那么后边一段就也是三宝。这个宝字啊，就是圣僧称为宝，凡夫僧不能称为宝，凡夫僧不能称为宝，要圣人才可以称为宝，真的有这分别。皈依三宝了啊，当然有的人呢，可能已经对于佛法有多少了解，然后有自己的心里面呢有多少信心，然后皈依三宝。有的也对于佛法没什么认识，只是啊，自己有些特别密切的人的关系啊，你皈依你就皈依了。但是皈依三宝以后呢，那自己应该是要读佛教的书啊，那么去逐渐的呀，加强自己对佛法的认识，应该读书啊，也应该多念观世音菩萨啊，多读经啊，读阿弥陀经啊，或者读普门品呐、或者是念大悲咒啊，这些事情。因为啊，我们说佛法是讲真理的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忽略事实。因为人在我们在世界上生活，人哪能完全都是如意的？也有很多问题，很多问题呀、佛法说是啊，如来为说者，汝当自努力。但是啊，佛菩萨也会对我们，也不能说没有帮助。我们心常清净的时候呢，也就容易得到佛菩萨的助啊加持，得到佛菩萨的助力。这个自己内心的清净呢，就是你应该努力的地方。如果内心里常是污浊，那就很困难，那你和佛菩萨就是有距离，你很难得到佛菩萨的加持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我们念大悲咒也好，我们念金刚经、念法华经、念华严经也好，念大波尔经也好，那个是一个清净的功德，来熏修自己的心，使令自己内心清净了，它就容易消除业障。令我们情况能多少多少的改善一点，所以应该有功课。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也当然相信了佛法，也相信了生死轮回。我们多念阿弥陀佛，求生阿弥陀佛也好，所以应该念弥陀经啊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阿弥陀佛。这样说，我们现在的生活 希望能改善一点，我们多念点经论，这样祝福自己。那么修学有净土法门呢，将来我们到佛的世界去，那么就是现法落后法落啊，现法落啊，我们希求我们现在啊生活能够美满一点啊，所以我们做的功课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功课祝福自己。那么后法落呢，我们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经，求生阿弥陀佛果去，将来我们有更光明的世界，我们带人到那里去对阿弥陀佛去教起佛法去修行，等无生发言了以后，我们再回到这个世界来，并不是逃避啊，不是效益，不是很好。我讲完了，我们3点钟还有4分钟吗？我们到楼上啊，举行3个5戒的仪式。